这么好的天气啊。在这个中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那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天气。在这样的主日来一同敬拜，是何等的大的福气跟祝福啊。那圣经上也这样讲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巴不得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分享圣灵在我们中间他更新的工作啊。我这个人不大会讲话啊，因为我有时候也是这个很紧张，虽然我上讲台很多次，但是每次上讲台还是会紧张。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通病，但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今天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分别为圣，把我们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交给神，让神来带领，因为圣灵就是这个耶稣的灵，当他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里面更新过来，我们就会从旧人蜕变成为新人。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短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巴不得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说的都是你所要我们讲的，让我们听了心里面觉得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不论是已经相信的或者是还在寻求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蒙受到你的祝福、你的更新、你的恩典。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带领我们，愿你的圣灵今天也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跟我们的主在这里相遇。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四节，那第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六到十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保罗他怎么样跟他的同工们，因为圣灵给他一个异象，一个新的看见，把他宣教的方向改变了。原来他想要到土耳其，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向北，比推尼就是在北边，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比推尼这个地方呢就是土耳其的最北边，靠黑海的地方。他们本来向北边去把这个福音带过去的，但是圣灵不允许，所以保罗我们都很熟悉吧，保罗这个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他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啊。所以这个意象怎么样给他呢？借着一个马其顿人。什么是马其顿？如果我们去了希腊的话，希腊的北边就叫做马其顿，希腊的南边就是雅典，这个地方叫做雅该亚啊。所以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是从亚洲到了欧洲。所以这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公元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把福音从亚洲带到欧洲。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看，因为圣灵的关系，让保罗跟他的团队，有人说这个马其顿人就是这个路加啊，有人是这样讲。因为这个我们都晓得，这个整本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呢？是路加医生写的嘛。我们在座有大夫啊，这个路加医生就写这个使徒行传。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来给保罗跟他的团队一个意象， 就是原来他要到这边去，现在神的灵不允许，不允许，而且来了一个马其顿人，让他们把福音带到欧洲去。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带给我们的异象。我们教会这么多人，我相信每一个人身上，当我们从一个不信主的人成为一个信徒的时候，这都是神奇妙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带领我们都是不同的道路，让我们从一个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带领是很奇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非常奇特，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啊！所以在座还没有接受主，若是你还是一个非基督徒，你正在寻求，巴不得你今天在这里，愿神的灵跟你讲话，让你能够打开你心门，来接受这一位至高的真神啊！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所以，当我们跟这位神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新的改变。这个我想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或者是一从查经的时候，都查考过。圣灵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旧人成为一个新人啊！我们这里有很多是学这个生化的、生物的啊。在1952年前，当这个 James Watson 跟这个 Francis Crick 还有 Maurice Wilkin 他们没有发现这个 DNA 以前，没有人知道 DNA。只有等他们三个人在1952年2月的时候，在这个剑桥那个 Eagles Park 把这个东西发表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有 DNA 这个东西。DNA 就是让我们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这个动物，它们独特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一代传到一代，那个新的这个 DNA 是这个结构。基督徒也是，当圣灵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老的一代，让我们变成新的。这个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得很清楚了，让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在座如果我们还不是基督徒，我们恭敬地邀请你，巴不得你也跟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一样，愿意让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门。在以弗所书3章1章19节是这样讲的，我们心里面有个眼睛，圣灵会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有新的看见。为什么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有新的看见？因为圣灵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恩典，有他的慈爱，有他的这个工作。在这个以弗所书他也这样讲，2章，他说圣灵我们都是神的工作。这个原文呢，这个工作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艺术家，他们看梵谷的画，那是一个工作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杰作，就是用英文讲就是一个 masterpiece 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杰作。当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时，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就打开了，你说好不好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可以看得更高。 我们都晓得老鹰啊，这个老鹰呢，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据他们研究这个动物的人说，老鹰的眼睛比我们人的眼睛要好九倍，它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它在很高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下面，比如说兔子或者其他的动物，它可以从很高的地方冲下来，然后把它猎物给抓到，这因为它看得非常远。所以当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受到圣灵的恩赐，受到圣灵的激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跟建宇跟家人有一些交通，我们讲到现在的工作竞争的非常厉害，大家都要讲求这个创新啊，有这个新的这个 imagination， 新的这个 innovation， 这是每一个工作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创作力、想象力还有创新呢？光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大概是不能的，因为我们都是大家都差不多的，都是普通的人。只有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别的人可以，我们靠我们读书或者靠我们非常的努力可以做到，因为这个是在我们人的层面以上。当我们我不晓得大家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火战车》。这个《火战车》这个电影呢很有意思，是讲这个1924年这个世界运动会。那个时候英国有一个跑得非常快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Eric Little。 这个 Eric Little 他是苏格兰人，他跑得非常快，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当他的比赛的项目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他跟他的教练说，这个礼拜天我不能够去参赛，因为我要在巴黎的一个教会我要讲道。所以这个教练整个的团队都乱，在电影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就把他的一个同伴放到那个项目里面，100公尺赛跑，他就退到400公尺跟这个800公尺。结果到了礼拜一的时候，他去出差的时候，这个神的力量在他心里面，他从后面到最后的时候追到他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最后一两秒钟的时候，他就为在那个项目里面得到第一。他说，神给我一个恩赐，就是说神让我跑得快。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恩赐，这个恩赐当我们发挥的时候，我们个人就可以出类拔萃啊，可以有这个创造力，有这个想象力，有新的东西可以出来，可以超过别人啊。当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都把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恩赐配搭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成长。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去研读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圣灵在那里动工。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让这些门徒到耶路撒冷去等候，等候什么呢？叫他们去等候圣灵的来到。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原来是很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门徒是有学问的呢，有才华的呢，还是普通的人呢？大概是普通的，因为他们都是打鱼的人。你想2100年以前在加利利那个海边打鱼的人，他们为了生活就每天在外面打鱼，所以他们的生活就非常的单调，一直到他们 遇见了耶稣以后，他们才跟随了耶稣。但是当耶稣基督被定罪、被审问，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怎么样？都害怕，都四处逃跑，没有一个人跟他在旁边了，只有一个彼得，在约翰福音最后里面记载的，彼得他跟着耶稣进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后来怎么样？他还是没有那个胆量承认他是跟耶稣是一伙的，他三次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罪。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来到门徒中间的时候，怎么样？完全不一样。这些原来害怕，怕被抓去跟耶稣一样同样受刑罚、同样被钉死的这些十二位门徒改变了，他们有勇气了，而且他们有神给他们的能力，他们可以，彼得一出来传道，他充满了神的能力，结果怎么样？3000人信，对不对？然后他们看见一个这个腿瘸腿，在这个圣殿的门口看见一个瘸腿，这个瘸腿呢，以为他要这些这个彼得跟约翰要拿这个金或者银子给他，彼得跟他怎么讲？他说金银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结果在使徒行传上我们看得很清楚，记载得非常清楚，这位生来就瘸腿的，已经40多岁的瘸腿的人，他就能够起来行走。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带出来，当这些恩赐带出来以后，我们聚集在一起有团队的侍奉，这个教会就能够更新，这个教会就能够成长，这个教会就能够越来越为越兴旺。在使徒行传上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会读到，圣灵把更多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我们要仰望，要祈求，巴不得圣灵来到我们中间。那怎么样这个圣灵才会来到我们中间呢？各位有没有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 pattern 啊，怎么样一个类型呢？当圣灵开始来的时候，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这是第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大家聚集在一起。第二个是怎么样呢？他们都是同心合意。原来在圣灵来以前，门徒不是同心合意的，他们要彼此争论谁最大，对不对？大家要争论。当圣灵来到中间以后，他们彼此的同心，有同样的看见，有同样的负担，这个才是我们教会最需要，就是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发挥了，还要彼此同心，成为一个配搭侍奉的团队。感谢主，我相信这是你们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这个教会是神喜悦悦纳的一个教会，因为大家都愿意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自己的恩赐配搭侍奉，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一样。我们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一同唱诗的时候，我们一同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这就是圣灵来的主要的几个因素，还有就是他们一同的祷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降下来，很多 困难的事情，拦的很多我们心里面拦住我们的困难，就可以借着圣灵给我们带来一个答案。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难处，不论是学业上的，或者是工作上的，或者人际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身体上的，不光是我自己的身体，或者我的亲友，我的好的朋友，他得了一个特别的重的病，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些问题，或者是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当我们愿意恭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借着这个圣灵就会把你问题的答案带给你，让你的病可以得到医治，让你的困难你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克服，让你很多人际的关系因为圣灵的关系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刚才我们有一首诗就是讲得很清楚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把我们自己放下，刚刚那个狮子叫做自大，把我们的自大放下的时候，魔鬼撒旦啊，他最不喜欢的什么事情，就看见教会合一，看见教会兴旺起来。所以魔鬼就是在我们中间做他破坏的工作，怎么样破坏？他就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来破坏我们。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同工们，我们一定要仰望渴望，然后常常彼此带动，让魔鬼不能够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得逞。特别是我们不要彼此嫉妒啊，不要彼此这个有什么芥蒂啊。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巴不得我们恭敬地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我得罪了我的姐妹，如果我得罪了我的弟兄，我就单独的去跟他沟通，说某某弟兄，我非常的抱歉，我这两天说话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圣灵就会大力工作，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甘心，教会就可以复兴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除了这个以外，还带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它就是让我们每个人愿意悔改。这个悔改很特别的一个字眼，你去读这个四福音书里面，不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它都还有这个使徒行传，都讲到神的国快要来了，我们要悔改。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这个希腊字啊，就是我原来走错了，我转回来把走了一个对的方向。就比如说我们开车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所以我走错了，我知道走错了，我再回过来走到对的方向，这就是悔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走错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知道，第一个我们错了，第二个我们转过方向走正确的方向，圣灵会带你走。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圣灵他会非常的喜悦，因为一个罪人悔改了， 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都是罪人，是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你要画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要画一幅非常了不起的杰作，那是要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去画。比如说张大千的画，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他的话不是一下就画完，他是慢慢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悔改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程序啊，是要靠圣灵。只有当圣灵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可以悔改。巴不得我们常常反省啊，悔改也是跟祷告有关系。当我们常常愿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看见我们做错的地方，我们不是的地方。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说，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时刻都来祷告，因为当我们觉得不需要祷告的时候，当你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当你觉得你不需要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巴不得我们时常的祷告，因为祷告让我们跟神亲近，让我们知道圣灵在怎么样的带领。我们也许在座还有一些不相信，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特别的在圣经上的记载。比如说圣灵感孕，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还有一些人不能够接受一个死的人怎么可以复活呢？我想这些问题我们或多或少，有时候在我们没有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有这种困惑。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四度的空间里面，这个四度空间是自从爱因斯坦1915年以后才有把时间加到三度空间里面，所以才有四度空间。有没有人生活在五度空间呢？有没有人生活在六度空间呢？因为那个第五度空间跟第六度空间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什么，只有神能够。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刚才那个问题，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四度空间里面，如果我们跳一步，神他生活在比我们时空更多的空间里面，所以神知道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思想去想通的啊。所以如果有你现在这个就是你的困扰，你可以祷告神，让神的灵来带领你，因为神是生活在超过我们的空间里面，所以他让这个事情发生，圣灵感孕，这个圣灵就在玛利亚身上感孕了，让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在第三天以后就复活了啊。这个在保罗的记载里面有很多啊，特别是在腓立比书3:8-10啊，你们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就讲到这个我不以这个保罗啊，他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复活是有能力的，因为这样他就能够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啊。那我们现在我不晓得有还有多少时间啊，我们再稍微再讲一下，为什么当圣灵来的时候，一个教会可以复兴起来？ 我个人去过不少的教会，特别是韩国的这个赵荣基的教会。赵荣基这个教会呢，它是1958年还是1959年开始成立的。它成立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就是五个会员，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加上三个孩子。我们到了1996年去看他的教会的时候，他的教会在韩国汉城外面一个岛上面，这个岛上整个的岛是属于他的。那天是礼拜二或者星期三，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讲台上这个诗班正在练诗，都是姐妹们，我大概数了一下有280个人，这个姐妹的诗班有280个人在台上练诗。他们的这个正堂可以坐大概3万人，他的会员，那个时候的会员是70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因为赵牧师的教会，他们是追求圣灵祷告的教会，他们也非常注重宣教。当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敬拜是在4个墙壁里面。当圣灵来到，让教会更新，让弟兄姐妹更新，让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教会的墙走到教会的4个墙的外面去了。这个就是教会复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要去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一段经文，使徒行传5章20节，在那个你们的周报上，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生命的道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朋友，有别的人把神的生命之道带给我们。刚才这个诗班唱的有一首诗啊，也讲到生命啊。我们如果是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如果没有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接触了圣灵，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就不一样，让我们有这个负担，愿意把福音带到教会的外面去。这个是就是教会的进展。你看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刚开始是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宣教。所以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兴旺，不光是在教会的里面，下一个步骤，下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借着圣灵有这个负担，愿意把神生命的道带给更多的人。我们讲生命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几节就是讲生命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你看这个道就是掌管我们生命的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也说我是真葡萄树啊，那凡是连在这个真葡萄树里面的枝，它就可以结果子。所以我们教会要进展，第一个程序在我们教会里面，到了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到了教会的外面，要把更多的人让他们认识这个生命之道，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福音。我请教大家加强一下，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的消息啊！你今天看到这个你们 Tops 或者是你们Wegman 有特别的东西减价，那你赶快告诉你的朋友，打电话给谁，说这个 Wegman 今天有什么东西减价，西瓜减价，那我们大家都去啊，那就是好消息。这个福音也是一样，好的信息啊，因为关乎我们生命的，那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生命的道带给人家？我相信大家都愿意的。当你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就像祝福当初 使徒行传这十二个门徒一样，他们原来是就是普通的渔民呢，到了过了三十年以后，他们都是学富五车，能够写彼得前后书，能够写这个使徒行传，能够写马太福音，成为这样的一个学者神学家特别是老约翰，但是这真的是当我们跟神的生命之道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而且更加的丰盛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人子来是要把更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意愿，愿意把福音带给还没有相信的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越来越蒙福，越来越兴旺。我们今天在早堂的时候，在英文堂，这个英文堂的牧师讲的也是圣灵的更新同样的一个题目，类似，而且他还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大概只有不到100万人，到了现在2000年的时候，现在又过了10年11年了，现在保守的估计大概是100 million，就是1亿的基督徒他说这是保守的数字，如果仔细的去推算，可能比这个100 million还要多。那福音是怎么样在中国这样兴旺的？那是因为有很多像保罗，像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愿意在自己更新了以后，经过圣灵更新以后，愿意有这个负担，有这个看见。这个看见就是英文是 vision， 中文就是意象，超乎寻常的一个看见，愿意把福音带到那里去啊！所以巴不得神给我们机会，当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也不要错过因为这个福音的浪潮啊，我们都到过海边了，看过那个浪潮，一个浪起来就下去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传福音在这个生命的时间的河流里面，都像一个浪花那样的，不是很长的，只有那个一起一落。因为虽然我们都可以活到80岁，但是在这个跟永恒比的话，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智慧的人才会抓住机会，那不智慧的人怎么样，他就让这个机会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巴不得我们经常来跟神祷告，让圣灵常常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己先经过圣灵的他的恩膏，他的恩典，他的智慧，他把我们特有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华，不同的这个恩赐。当我们这个恩赐被带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对教会是一个祝福，对你身边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感谢主，神给我们给我还有很多机会。我去看过这个 Rick Warren 的教会， Rick Warren 教会他在加州的 Orange County， 他最后他们教会从两个人，就他跟他太太，从1970几年了开始，现在他每一个礼拜聚会的人数大概是35000人，他星期天有4堂聚会，每一堂大概都是5000-6000人，星期六大概晚上有一堂聚会，他的聚会非常特别， 他也是追求祷告跟寻求圣灵的啊。所以当圣灵跟他们教会同在的时候，教会就从7个人到11个人，然后不断的成长，所以他要不断的去建更大的地方，最后他们盖了这个35亩地的350亩这个 Orange County 的这个大的这个 Red Warren 的聚会的地方。我相信神也会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先是在教会4个墙壁，当时神的时间来的时候，神的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同工们有新的看点，让我们把他的福音带到教会的外面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章上有第三段经文，第三段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21章21节，这个经文呢就是说，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就是你还没有看见就知道神要带我们到那个地方去，还没有开始你就知道神要带我们到那里去，那个就是信心。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你已经还没有看到你就知道，所望之事的实体啊，还没有望到你就知道这个实体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信心。你还没有毕业就知道我将来一定会毕业，还没有拿到这个工作你就知道我一定会得到这个工作，这就是信心啊。让我们有信心，这个21章21节马太福音就说，你要这个山让它移去，这个山也可以，这个山的意思就是有困难，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会遇到拦阻，在我们这个服事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也会遇见重重的困难，就像山一样挡着我们。那如果没有信心呢？怎么样？我们就算了吧，我不要再做下去。那就是没有信心。有信心就是说，我虽然这个山在我前面挡住，很难超越，但是我靠着那加里给我力量，靠着这个圣灵，我可以让这个山，我可以克服这个困难。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那我们还有一节经文是在最后一节，是在以赛亚书49章12节。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大家每个教会都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面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几乎都成为基督徒了，那个时候怎么样？都要来一同敬拜这位至高的真神。这个我们是中国人啊，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段，有一个字叫做秦国啊，在这个希伯来话叫做西尼啊。感谢这个翻译跟打字的这个姐妹啊，或者是弟兄，他把这个西尼这个两个字放在上，这是希伯来话。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回教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两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那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有没有希望？有一点希望啊，甚至有没有信心？有一点信心啊。那我们华人教会，当然我们有心负担我们中国的这个福音事工。一个教会如果他从教会的四个墙壁出去了，这个教会一定是蒙受神的祝福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若克教会，我们很多人是若克教会来的。若克教会在1980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就特别弟兄姐妹们心里面有负担的，就礼拜天的晚上，7点钟来到教会的，去专门为教会福音宣教的方向来祷告。那个时候，非常大家心里面都很火热，所以那个时候祷告一开始以后，圣灵就来到我们中间。我相信那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那个时候被更新了，不但是更新了，还愿意去参与宣教的活动。所以我们开始有宣教的活动。我们第一次是有一位弟兄一个姐妹到英国去参加 COCM 的这个那边欧洲的宣教的工作，只有大概2个月。后来若克教会就跟其他的宣教的机构有不断的这个有宣教这个旅程啊，就是叫做短圈。那个时候参与短圈的人都很蒙受神的祝福，因为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地方的需要；当我们到了莫斯科的时候，我们看见莫斯科的这个中国华人、中国学生、中国的商人们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当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受到感动，因为圣灵同样也做工。我们在那个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1993年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位姐妹跟她的丈夫，他们两个人正好是民运的时候，64的时候，被追击的一对夫妇。先生是一个外交家，他叫朱晓明，太太叫做姓张，叫做张敏，敏捷的敏。他是负责北京5间半小时的这个广播的，他每天都广播。就是因为他这个民运的时候呢，64的时候，他讲了几句帮助学生的话，所以政府马上就把他就是不要他了。而且他跟他先生都成为当时被追击的，所以他们就坐火车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清苦，他们已经希望要到美国来，或者要到加拿大去，但是他们就每一次去签证都遭受到拒绝，所以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愁闷。正好那一天我们短宣队到了，跟他们在街上碰到。莫斯科有一条大街叫做 Arba Street， 就是等于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台北的西门町，或者北京的王府井街，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地方。正好在那边碰到他，我们就邀请他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当天晚上夫妇两个都来了，因为他们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苦闷。我们一把这个生命的道跟他讲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流泪满面了。我们一起祷告，他们当时就决志信主。现在他们来到美国了，先在加拿大念神学，先在加拿大，后来一个是在加拿大的 Regent 神学院，朱晓明在那边念的神学院。那张敏呢是在台福神学院，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他们都念完了，现在经常周末的时候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把福音带给还没有相信的人，特别是国内来的人，因为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的经历，把他们的经验，把他怎么样被圣灵摸到他们的心，怎么样圣灵带领他们更新了，他们愿意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感谢主。我们时间不太多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希望神的灵大大的跟各位同在，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愿意 接受这个圣灵，因为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旧人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就有智慧，就可以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分享，巴不得神大大的恩待这个教会，巴不得神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从教会的四面的墙出去，把福音带到外面去，带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美好的福音，因为这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他就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恭敬的来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来分享你的信息，巴不得你把这个生命的道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建造，让这个教会更加蒙受你的恩典，更加蒙受你的祝福，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心里的眼睛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宽广，让我们愿意把你的生命之道从教会外面，从教会里面出到教会的外面去，愿你得着你配得的称颂、赞美跟荣耀。我们现在恭敬的在这里邀请，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若是你觉得你愿意接受这个生命之道，巴不得你现在让我们，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们知道你愿意跟这位掌管我们生命的这位连接起来。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恭敬地邀请你。若是你还没有不能够决定，或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了，我们也恭敬地在这里，我们邀请在座的基督徒们，愿神的灵保守你，愿神的灵感动你，让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把你在神里面的生命带给更多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恭敬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现在是要有主餐，一同来享用。